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击毙了特务头子蒋自立，可是也带来了麻烦。您说事儿有多凑巧吧？谁在青山区住啊？孙中山的左右膀臂胡汉民在青山住。这个胡汉民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做过广东都督，现在跟着孙先生一道到了日本。他住的这个地方每天从事革命工作呀，桌子上堆满了文件，各地往来的书信。今天晚上正在忙这些事呢，日本警察是突然来到。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孙中山他们从事这革命的事情都是属于不能公开的，日本政府要知道也不能答应。今天晚上突然把胡汉民的住宅给包围了，咣咣一砸门，胡汉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门开开了，这警察牵着狗进了屋了。到屋里的不容分说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同时在保险柜里头把中华革命党的名单最机密的文件全给搜出去了。同时胡汉民作为嫌疑犯被带到日本东京警视厅，消息传出，孙中山先生大为震惊啊！怎么办呢？得赶紧想办法。通过陈其美、田同，找到了日本朋友头山满以及宫崎银藏等人。这些日本人不是一般的人，都是社会名流，跟日本的高级官员那都是不错的交情。经过上下打点，左右疏通，好不容易胡汉民才取保释放。被日本警察抄去的东西也如数的交还，这场风波才告平息。之后全党同志恨透了袁世凯，不仅没被他吓住，相反同志们的干劲就更足了。民国杂志一期挨着一期，真好像重型炮弹一样在国内外开花，充分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。那么翻回头来再说袁的脑袋，这袁世凯啊一心想当皇帝，历令智昏，也就管不了其他的一切了。尽管遭到国人的反对、舆论的抨击，但是他的心呢越来越迫切，恨不能第二天就爬上皇帝的宝座。为此袁世凯手下那帮人也四分五裂，像袁派之中当初最拥护他的赵尔巽呐、张謇呐、李金熙呀，这些人都纷纷辞职离开北京。同时呢，山东将军靳云鹏对老袁也不满意。据说靳云鹏曾经到南京找过冯国璋，跟冯国璋秘密协定，要拉起手来反对袁世凯。消息传出，老袁吃惊不小啊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但是苦无实据，光是传言没有事实根据，袁世凯唯恐发生兵变，现属命令调动陆军第一师、第三师驻扎山东， 第九师、第十师驻扎苏州，以防方国璋和靳云鹏军队哗变。他是频频的调兵遣将，与此同时对他身边左右的人他是加强的戒备，对谁他都产生怀疑。你说这不有病了吗？北京啊，新闻太多了，还出了这么件事儿。您知道前陆军总长段祺瑞吗？这个人叱咤风云，是袁世凯的忠实干将。现在两个人貌合神离，也相当不睦。就因为这样，袁世凯把他的陆军总长给免去，把湖北都督也给免职。现在段祺瑞在家里头暴病，闭门不出。但是段祺瑞本来呢想回家乡，后来怕袁世凯对他怀疑，给自己留了个后部。虽然说截止不干了，现在是平民百姓，但是有的是钱，就在北京有一个四合院，自己往这儿一住。上他家串门的人极少极少的，就即使来了，一般人段祺瑞不见，就避免袁世凯对他怀疑。那越怕还越出轨。段祺瑞有几个好朋友天天来啊，陪着他下围棋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下完就拉倒。有时候因为天不好呢，这几个人晚走一步，就在这吃个便饭，就这样也出事儿。单说段祺瑞这天把朋友送走了，心里头发烦，坐到屋里头翻看棋谱，看了那么一两个小时，就觉得有点困了。他这客厅里头挺大，铺着地毯，门窗户都没关，突然外头下起雨来了。段祺瑞那意思呢，把门窗关上，早早的休息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从窗户外头噌跳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轻纱蒙面，周身上下一身黑衣，手里边拎着手枪。那段祺瑞一贯领导军队了，净耍枪杆子了，手脚相当麻利，头脑反应也相当快。而且段祺瑞为防备万一，人不离枪，是枪不离身呢，始终那波浪鸣枪就在怀里揣着。当段祺瑞发现不好，还没等那个人开枪，那段祺瑞的枪就拽到手里头了，把腕子一翻，啪，就把这人给打中了。就见这个人身子一摘了，滋溜钻到后院去了。枪声一响，把段祺瑞的保镖都给惊动了，呼啦呼啦呼啦都来了，那么有十来个。怎么了怎么了？有刺客，搜！段祺瑞下了令之后，这家伙前后门关闭，这些人冒雨搜查呀。结果搜了半天呢，没搜着。段祺瑞一皱眉，不可能啊，莫非他上了天了，还是入了地了？他就是跑，能跑出多远去？我眼睁睁瞅着他是受了伤了，还给我搜。段祺瑞不放心，一手提枪，一手提着灯，其他的人在后头跟着，搜到跨院一间闲房，段祺瑞就问：“这屋搜没？”“搜了。”段祺瑞进屋一看，茶几、八仙、太师椅，还有一张床，床底下堆了不少破烂。 段祺瑞心挺细，他哈一腰拿灯往里照，发现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段祺瑞对着里边咣又一枪，听了听没什么反应，把床里东西给我拽出来。有几个小伙子过去把破烂拽出来往里一看，啊，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，里边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还热乎着呢，拽脚脖子给拽出来一看，身中两枪，大腿上有一枪，脑袋上有一枪。甭问，头一枪是段祺瑞在客厅打的，脑袋一枪是刚打的。把蒙面具给扒下去一看，这人不超过30岁，搜搜身上除了得有一支枪以外一无所有。段祺瑞合计了一会儿，明白了，你们都听了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一定要守口如瓶，不准外传。倘若有人问起这个事儿来，谁死了，就说咱们家里一个仆人闹病死了。听见没听见？卫队长过来了。你别看段祺瑞现在是白人，那身边保镖那都不含糊，原来他的卫队长也跟着辞了职了，一直保护着段祺瑞。卫队长就问总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正好把这件事情报告警察厅了，让他们追查这个凶手的来历，究竟谁派他来的，为什么要行刺总长。您怎么能这么说，把他就埋了呢？哎，你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，现在京城里边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按我的话去做吧。哎，就这样把这个杀手啊装到棺材里头，抬在异地埋了。虽然段祺瑞告诉不准外传，能这么都听话吗？有的人嘴不严呢，就说出去了。你看一般老百姓家里头要出条人命，大伙还都得知道呢，何况是段祺瑞的家呀。没出3天，北京城全城轰动，说有刺客要刺杀段祺瑞。可这件事情呢也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了，老袁派人仔细了解情况，手下人向他禀报说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那个杀手一句话没说就被打死了，段祺瑞也没找出任何把柄来，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就这么的胡了八度把他埋了。袁世凯这颗心才放下。那么通过这件事说明这刺客谁派的，那还用问吗？那段祺瑞的心里也清清楚楚，袁本头更清楚，就是他派的人去刺杀段祺瑞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段祺瑞不叫声张也不报案，吃个哑巴亏得了？就怕袁世凯找他的茬。通过这件事之后，段祺瑞也说吓着了，马上搬出北京到西山找了个肃静的地方，又安了家了。说这件事也接过去，咱不说。单说袁世凯，没事啊，掐着手指头算计，还有哪件事不稳妥？还有什么人可能破坏我称帝？他算计来算计去，忽然想到一个人，哎呀，不好！不好啊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 这个人是天字第一号的危险人物，我得试探试探他，对待我究竟是忠还是不忠。那位说啊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值得袁世凯这么注意啊，这人太了不起了，姓蔡，叫蔡锷，字叫松坡。那提起蔡锷来，有几个不知道的？年纪不大，威望非常高，现在官拜上将军之职啊。他那朋友也特多，而且蔡锷这个人，要讲文的有文才，要讲武的有武略，文能安邦，武能治国呀。袁世凯对这种人哪能不注意？他是湖南保庆县的人，反正家里的生活也不算富裕吧，也不算困难。蔡锷自幼没有父亲，跟母亲长大成人，娘儿两个相依为命。他母亲也读过书，这老太太不但贤惠，而且开朗，而且呢教子有方，从小就培养蔡锷学习，所以蔡锷从6岁的时候就能填词，就能吟诗，写一手好毛笔字，又能吟诗又能填词，五经四书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本乡的乡亲都说他是神童。在14岁那年，他到湖南长沙去求学，就考入了当时最高的学府实务学堂。这实务学堂的主教师是谁呀？就是梁启超啊，康梁变法的圣人呢。梁启超创办的实务学堂，蔡锷到这报了名了。哎呀，梁启超发现，在这些学生当中，属蔡锷年纪小，属他聪明。14岁的孩子，稳如泰山。举止动作与常人不同，这孩子早熟，就好像成年人似的，所以梁启超对他非常器重，给别人上完课之后特为给蔡锷还加班加点，让他吃点小灶。有道是名师出高徒，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使蔡锷知识大开，这个学习比以前又强了好大一块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得说清，知识就是力量，没知识不行啊。人必须得念书，而且得深造。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多，哎，这个国家才可能富强。相反的，都不念书，都是一帮文盲或者是半文盲，这国家想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么蔡锷呢，在实务学堂那是凤毛麟角，可正在这时候，梁启超受排挤，在湖南长沙立不住脚了，赌气梁启超奔了日本东京了。可蔡锷怎么办呢？不能半途不学习了。后来跟他母亲商议的结果，又借了不少债到上海，到南洋学堂继续就读。当时的南洋学堂那也是不错的，很有名气，他又在那儿念书。后来就认识了唐才常、林圭、秦炳仪几个好朋友。在10几岁的时候，蔡锷就加入了革命党。后来唐才常在汉口起义，武装夺取政权，蔡锷也赶去了要参加， 让唐才常把他给撵走了，说你还年轻啊，这件事情不宜参加，你要好好学习，我们还要积存力量。就这样，蔡锷没参加。后来唐才常武装起义失败，被清政府给捕获了，就地正法，而且大肆搜捕革命党人。蔡锷也害了怕了，恐怕株连到自己身上。就这样，他不敢在中国待着了，漂洋过海赶奔日本。恰巧老师梁启超也在日本创办杂志，师生见面格外的高兴。梁启超说，你来了正好，你还年轻，你在日本的任务就是很好的学习。托门子找朋友把蔡锷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。打这开始，蔡锷就入了武行了。这个人学习好，在什么地方学习都好。蔡锷在日本学习的时候，在士官学校有三个人最了不起。头一个叫张孝准，第二个叫蒋方振，第三就是蔡锷。连日本的教官都为之惊叹，这么年轻学识这么高，而且能够学了就用，答辩的令人信服。当时有人给蔡锷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小状元，就知道这人学习的如何了。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之后，蔡锷偷偷的回到中国，一扫听啊，唐才常死了以后，虽然搜捕革命党人，并没有株连到自己身上，没事儿，他就放心大胆的在中国住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学了得用啊。为了谋个工作，千里迢迢到了广西桂林，好不容易做了个下级军官。俺现在说也就是个排长吧，但是蔡锷那是人才，日期不多就被人发现了，这小伙子不简单，而且工作起来非常出色呀。当时广西巡抚姓李，叫李京西，发现他是个人才，特殊提拔，把他调到巡抚衙门做了军事顾问。后来李巡抚被调到云南做了都督，也就是总督，蔡锷也跟着去了。到那之后又被提拔为新军督办，并且大功一件。